感谢主，在神主宰的手下，真的是把这第六篇呢、摆在第五篇的后边。那上面一篇让我们认识啊，我们要对付啊非利，这个亚玛利人，就是我们的肉体。那这一篇呢，几乎可以说从大卫的历史里头啊，是有更多关于写到要对付啊肉体的事，它是啊慢慢的堆加上去，而且这个深度啊也走得更深了。所以刚才我在听啊郭弟兄在教在讲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撒母耳记啊上下的故事的情节特别多。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是读的真的是不想吃饭啊，也不想睡觉，只想一直读下去啊。这个当然现在再多读几次以后，前后对照才发觉到，哇，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啊，是我们从前匆匆忙忙没有读过的。那在这一次弟兄们为我们预备的结晶读经里头，真是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筵席，但愿我们从里面都能够学到益处。所以弟兄在第一个点里头就是主要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历史里面，刚才弟兄特别讲说横跨了有多少40章的圣经那再加上列王记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加起来有42章。那我们从这个他的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他老年一直被碎了这个整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学到一件事情，他说第一个就是要看见神的主宰所以到后面呢一直提到在神主宰的权柄下在神的主宰底下，这个我们呢一生里面一定要认识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节都是出于神的手。好了，甚至有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生病是因着撒旦的攻击，是我们从约伯记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连撒旦的攻击都是经过神的应许神准许这个撒旦去攻击约伯去剥削约伯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在后面，即使有些时候是出于一些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神是最高的主宰，他是调度万有的。所以弟兄们在这边信息里头特别在刚才读的时候这纲要的106页他说到大卫胜过歌利亚乃是神拣选并高大卫的有力印证。从大卫的经历我们需要领悟，今天因着我们追求基督，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我不晓得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老的时候你一生这样的走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向着周围的人见证我的一生是完全在神主宰的手下。你若是能够认定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一生里头会蒙很多的祝福，在很多的环境里头我们不至于会误会人误会神我们会知道神有一个他的智慧比我们的智慧高得多，他有很多时候为了要装备我们训练我们，他把我们摆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所以他这里头引用的这经节里头，像诗篇31篇14节到15节就是这个纲要后面他引用的经节，我觉得弟兄们把它点出来，那里面也是大卫的诗里头特别讲到说，我一生的事是在你手中在你手中，我一生的事通通都是在神手中甚至他的诗篇39篇第9节他说到因为这是你所做的，我就闭口不语以前我们是说到默然不语这边讲到说是闭口不语。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埋怨 埋怨我们的家人，埋怨我们的长官，埋怨那个路边的鲁莽的人，你这走过这边，这个车子开过去，溅了一身是都是泥水，你就是开口就骂，这个东西啊，你都不知道，其实神都是有神主宰的手，他在这边呢、啊，他这边特别讲到神有意啊，有意来训练他，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说啊，我要你啊，这个有意的爱。其实啊，神很多时候安排的环境，我们是浪费环境。像你看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被啊，被升作啊是老八啊，一家中最小的，是被忽略的，而且是放羊的。那感谢主，但是啊，在放羊的过程中间啊，他是啊。每一个机会他在那边、啊、接受训练，他也不知道有一天、啊、他会做、啊、去要去撒哥利亚，但是呢他每一次、啊、这个遇到，他说他遇到熊和狮子、啊、从群中、啊、衔一只羔羊去、啊、我就去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啊、救出来。假设轮到你我的话，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那羊羔啊被衔走，这个不是我的，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大卫、他真的是为了这只羊啊，他是啊去啊去追那个熊，追那个去击打那个狮子。那这个过程中间很不简单，因为主说到好牧人是怎样，是要为羊舍命。我连我说这些话我也觉得我也不够格哈，虽然我们呢弟兄们常常说的喜欢穿那个夹克 be a shepherd 哈，我们常常就鼓励自己，我们一生都要成为一个牧羊人，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惭愧哈，遇到羊被啊这个熊啊狮子衔走的时候啊，我们就眼睁睁的啊，我们没有好像束手无力一样，但是啊大卫的心情不一样，他是爱羊，他真的是牧羊。所以神呢、啊，他说我在以色列全以色列中啊，我寻得一个合我心的人，这个人呢、啊、是什么？他是顾到羊，羊的需要，他能够为羊的把他的性命都摆上。所以他那个时候揪了他胡子，把这个熊和狮子打死啊。所以他到后来，而且他的过程中间，他说他信靠耶和华。他那个许多为难的场所他没有办法这个应付的，但是啊他借着信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呢、啊、基督徒也是啊，这个胆子是要被训练大的、你要下大的训练大的，到后来啊你都后来就是整个人度量就大、你的征战的能力也就开始增加。因为我们在小事情上面啊我们不敢的话，你到后来就错失掉很多神在训练我们的机会。所以等到他真正遇到哥利亚的时候，他是相当有自信，因为啊他在过去的经历里头，他是啊非常的信靠神，他知道他你辱骂啊耶和华的军队啊，他就要什么把这个人这个从地上除去。他这个胆子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从哪边出来的，但是啊弟兄们特别讲到说，蒙神拣选是美好的事，但是啊，要受神训练呢、啊，还有试验呢、啊，都需要经过受苦。他被膏的时候是十五岁，那个膏的时候他蒙神拣选受膏啊，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美好，但是呢，美好归美好，但是后边呢、啊。最后他能够要登基，能够真正来做王啊，需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神把他摆在一个厉害的试验里面，就是让他能够去啊面对啊哥利亚的时候，看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其实神是啊在暗中在观察，看他的反应。结果没想到大卫那次啊，他一进到就去看望他哥哥啊，但是啊他里面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竟然最后是什么？是挺身而出啊！这个他们骂了这个以色列人40昼夜，没有人敢出来啊，这个跟他来对抗啊。但是啊，大卫出来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带孩子们呢、演话剧，大卫胜过歌利亚的啊，他很欢呼啊，这很容易。但是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你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小事情上面不训练，在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没辙，因为你毫无经历，啊，你对神呢、一点都没都不认识这位神。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从小就要经过训练，要爱惜神给我们的一些环境，啊，有一些不顺利的，啊，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啊，有一天生命长大，真的是信靠他。他后面有讲到说，他从那次就是被膏之后啊，他就被拣选呐，坐在扫罗王的旁边呢，做一个贴身的侍卫啊，哈，而且是常常是扫罗啊，这个被这个恶魔啊，这个附身的时候啊，他心情啊，这个胡言乱语的时候，那大卫在那边呢啊弹琴啊，大卫不仅是文的武的都行啊，哈，他不仅是真的是啊，还能够真的是蛮有神的同在，能够把这个恶魔都驱走。所以啊，但是很奇特的是啊，等到大卫啊跟哥利亚站回来的时候，这个他站立在扫罗面前的时候，扫罗竟不认识这个是在曾经在我身边呢、怎么讲为我弹琴的人哈、这个他竟然不知道，还问说这个是谁家的你是谁的儿子啊哈。哦，他还在问，那到最后他才知道，哦，原来这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就是啊，从前啊，我在找在身边那个弹琴那个少年人，但是扫罗就非常喜欢他，就啊拣选他做的从今啊就不准他回去啊，要做他的贴身的侍卫，那啊战士，战士长，哦，战士长就是说所有这个征战的时候就常常啊立他啊做首领哈，去领头的去征战。那这边讲的说到他们两个人被摆在一起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试验的开始啊。这个经过这一场的试验里头，扫罗是被暴露成为是一直是常常是反对神的意愿，他不只是一次两次，他是多次，哦，所以啊神要弃绝他那也真的是没办法。但是大卫啊，从他每一次的跟扫罗的这种相处的过程中间，他一直得着神的欣赏喜爱，哦，因为他的反应态度啊实在是太好了。那在这一周二的那里头，他说到人的称赞是试炼人，刚才啊郭弟兄特别引用的，啊，就是啊箴言27:21，他全文是啊是说到，他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他是一步一步的加重的。他意思说鼎啊是来炼银，银的熔点很比较低啊，很容易就化掉了哈，到你要金啊，要金子要来冶金要炼金的话，哈，它这个温度就要高很多啊。他说炉啊是未来炼金的，他说啊，但是呢，他说人的称赞呢，啊，也是炼人，那个是啊，比啊定啊比那个炉啊要更深的，知道？因为每一个称赞都是啊对人是一个厉害的试验。我们也实在是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哦，有些刚得救没有多久，他们啊就请他们呢，啊，去做一些啊得救的见证，那这边呢在这边会所做了见证啊，别的会所听到好啊就邀请他也去做见证啊，两三次以后啊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跟弟兄讲说，啊，够了，你现在啊最好安静下来，好，哦，后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但是啊听不太进去。哎呀，别的会所啊，这个，甚至啊，什么外地教会也请他去做见证，啊，他就高高兴兴一直在做见证，这半年呢，啊，就是可以说，啊，跑遍了好多教会都去做见证，果然没有多久，教会生活都不过了，啊，我们看到的就败掉了， 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东西啊，在人的称赞里头啊，你啊一做完见证啊，你走出来的时候啊，好多弟兄姊妹说：“哇，我好得你的帮助啊，真的是啊。”其实是最可怕的。所以他这里头啊，我们必须要从箴言这句话说到，人的称赞啊是试炼人，还不是试验，他是试炼人，是把你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每一次人的称赞你就要小心，因为我们的肉体啊是非常迎合人的称赞啊，我做的那么辛苦你还不称赞我，这个是大肉体，知道吧？当我们做的真的好的时候，但是啊你也要害怕，每一次从人来称赞我们里头啊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啊也许后面就是啊滑倒得很深的这个时候。所以啊主把这些话摆在我面前，看到那一次的称赞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不仅是啊在那一当时啊是非常啊这个流传的，甚至啊到大卫到后来啊流落到非利士人境内的时候，到其他人呢，他说这个人啊好像加什么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的境内，说这个人就是什么啊，人家是说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啊，所以大卫啊到那个到非利士人境内的时候，他是被扫罗王追杀，他不得不啊进到非利士人境内啊，他只好什么第一次的话就装疯，装作疯子，因为他听到别人在讲说大卫杀死万万，他知道这个可能呢对他不利啊，所以他就装疯啊，就是，但是啊，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的摸着扫罗。对大卫，我是觉得大卫一直都好像这个话上没有什么起太大反应，这个是大卫把自己啊一直不断的降卑，他学到许多美好的功课，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扫罗的身上，他的肉体啊是从啊开始定义要杀大卫以后啊，他里面是满了嫉妒，到最后是图谋是如何要杀他，到最后是什么要杀人呢，这个怎么讲不啊啊，是借刀杀人，真的是他就叫大卫说啊你去啊，我要把我的女儿啊这个嫁给你，你要做我的做我的女婿，但唯一的条件聘金啊就是啊100个啊非利士人的羊皮啊，他说啊，所以大卫啊就为了这样子去征战，那扫罗就等着他啊被非利士人杀死啊，那他的心实在是很坏，但是啊大卫那一次啊征战里头啊，他拿了双倍的啊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来缴交，所以啊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扫罗的心啊实在是很可怕，但是呢到最后是公开的决裂的时候，那扫罗是到处啊去追寻大卫啊，到处荒山遍野，各这个所有以色列所有的境内通通跑完了，那个而且带着精兵啊去到处去抓拿，所以大卫真的是非常的为难，他到处躲藏，甚至到了一个城，他有的时候问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进这个城呢？”他说：“那进了这个城，他们会把我交出来？”神都告诉他会，他会，我就不敢进去了，就拔腿就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是有一次我读到后面呢，他在荒山遍野，这是到了旷野，到了躲在那个山洞里头，他的最后逼到最后啊，他是甚至啊进到这个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的境内去啊所以他在那边呢，唯一的就是他要躲避这个扫罗的逼迫，那他对遇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完全是不敢来下手，这个是他非常尊重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周四的是在昨天早上周三的地方的引用到撒母耳记24章的时候，就是说到 第一次啊，他近距离的有机会啊，能够杀死啊扫罗的机会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二十四章。那时候刚才弟兄已经讲了，在这个营记里的山寨，哈，大卫带了三千的，不，扫罗带了三千的精兵啊，来巡索大卫。但是啊，到最后呢，他就啊，这个进到这个营记里的山寨那边呢，哈，大捷的时候啊，那但是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啊，你可以照着你看为好的待他，好，这个是千古难得的机会。我们躲在洞中深处啊，这个扫罗王就跑到洞口来，而且是、啊。解大号，这个完全是放松的时候，他说、啊、你可以、啊、抓着这个机会。但是、啊、大卫在这时候、啊、他是拒绝这种建议，他不敢、啊、他不敢动手去、啊啊、他只有割了他这个衣襟的那个边角、啊、他但是呢，连那割完的这个动作以后，他里面、啊、都是自责的、啊、所以说出来大卫的里面的良心、啊、是何等的干净。他对啊这个权柄的敬畏啊，他一直在告诉他周围的人说啊，啊，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万万不敢。我今天呢、啊，就是逃亡，我还是在什么，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他跟神呢、啊，在逃亡的中间呢、啊。他跟神、啊、有很多美好的 诗篇写出来，他有很多的交通跟经历，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因为他非常尊重神的受膏者。在第二次的发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啊、他逃到西弗的旷野的时候，那一次、这个扫罗 又是带了三千的精兵、啊、但是呢，这个大卫、啊、在那天的夜晚、啊、他、跟着他贴身的就是、啊、这个勇士、啊、就是亚比山、啊一起啊进到这个扫罗的营中啊，发现呢、啊，神使他们呢、啊、通通都昏睡，没有人啊都清醒的，就是、啊、他们一直能够靠近啊，走到这个扫罗的身边的时候，看见扫罗睡在营中啊，枪就插在土地上，那旁边的那个勇士就跟亚比山就跟那大卫讲说啊，你让我来，我只要刺一枪就够了，一枪毙命。那大卫啊，立刻就拦住他，他说、啊。我万不敢呢伸手害他，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呢，我万不敢伸手害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啊那种的干净、啊、他最多是什么，把他的枪拿起来，还有把他的水瓶拿走，然后、啊、离开他们之后，在那边呼叫这个扫罗的元帅说，你怎么没有注意、啊、这个你们的元帅已经要、啊、枪和水壶都被拿走了、啊、这个、啊、但是呢这里头我们看到有两次啊这么有好的机会，但是呢他在那边非常的尊重、啊、尊重神的权柄。那但是呢他唯一的在那个那这在漫长的这15年中间呢、啊、不是他结束这个逃亡的日子，因为他只要一枪毙命，他立刻可以啊光明正大的来登基，因为他也是神的受膏者。那但是呢他拒绝这种东西，他宁可伏在神的主宰底下，完全的对权柄是满了敬畏。那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必须看到所有的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要服从，因为啊这个罗马书啊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设立、啊、抗拒的必自遭处罚。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要必须要懂得这个等次的问题。今天不管在我们在家中也好、啊、在工作的场所也好，在教会生活里头，这个权柄的等次啊是很重要的。例如说我们来到人中间，一定要知道你是啊算老几啊，啊你不要这个操练灵啊，操练一个忘操啊，就是、啊、我今天啊这我操练灵啊，这个我太有收获了，哎呀神啊给我好多亮光启示，我就、啊、目中无人 非常危险的。今天啊，我们一直要看见我们的等次在哪里。 在那里他而且遇到权柄的时候，他里头是我们常说啊，权柄是一个属灵的高压电。今天有很多人呢、倒下去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倒下去，因为啊，他在一些场所做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那到后来啊，神只好让他倒下去，因为啊，神是一直在护卫他的代表的权柄哈。那今天这个地上，就是靠着权柄的治理，才产生有秩有序。那今天神的国更是啊，是靠着权柄。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啊，我们该有的态度。那所以到了周三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周三的第七点，刚才弟兄读了，说如果有愿意啊，付代价经历十字架的破碎，活在十字架下，认识并对付天然的生命和个性，致死肉体，在神面前否认己，他们就必定会认识神的权柄，并带进神的权柄。他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里这篇信息里头啊，其实有很多属灵的原则，那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意思说我们要这个致死肉体。我们的肉体啊，常常都是是活跃的，常常是我们看自己喜欢的我们就想要做。但是我们这两周啊，都读到一处经节，就是周二的时候读到经节，他说因为肉体重任贪欲，抗拒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二者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意思说我们的肉体啊，常常是想要这样子做，但是呢，那灵是什么？偏偏要这样做。这样加上这样就是什么？十字架。今天呢，神是把我们呢，为了要消杀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肉体啊，常常就是啊，唯一能够解决的就是借着十字架。那我们有的时候人不太服啊，神只好兴起环境，帮助我们好从这环境里头这个认识啊，我们需要被了结。那但是啊，在这过程中间啊，你看到第八点，他这边讲到说，按照新约的领会，大卫在任何情况每天都在背十字架。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指明，我们背十字架是的力量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是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背十字架。意思说真正能够背十字架的不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个人是背不起的，是吧？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复活的生命，他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今天他在活在我们里面，他来背十字架。所以啊，这里弟兄们呢、特别引用到雅各的第二章，他是说到，他说我的良人呢、他是复活、我的良人呢、好像这个羚羊 和小母鹿啊，他能够、串山越岭。今天呢，许多的环境啊，像山岭这样高岗拦住我们，但是呢，遇到的这个羚羊跟这个小母鹿啊，它是呢跳跃在串山越岭而来。但今天啊，这个串山越岭的羚羊是指的复活的基督，就是我的良人。但是呢，我们要经历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的家伙是吗？好像鸽子它是在磐石穴中，是在这个陡岩的隐秘处。这个磐石的穴中跟陡岩的隐秘处啊，都是指的说、我们在一种被了结的环境里头，苦难的环境的十字架里面。我讲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深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克强弟兄的姊妹啊，明先最近病情有些变化。那其实他这半年多啊，他都很受苦他这个肿瘤复发那塞的鼻子，他甚至常常是不能呼吸他已经长达半年呢是坐着睡觉而且是常常就不通就要醒来那一个晚上很难得能够睡一个小时。他在那边后来最后接受电疗，电疗真的是很受苦 好多的时间，那我们的弟兄陪着我们的姊妹啊，真的是啊，那非常辛苦，那连吃东西喝水都困难，所以淑君姊妹啊，就我的姊妹啊，去陪她的时候啊，有时候陪她到医院去啊，偶尔她去陪她去，她每次都去安慰她，她就跟那个明仙姊妹说啊，她说明仙姊妹啊，她说我现在啊啊做化疗啊，是我的姊妹说她做化疗，她说、啊、那个是叫幼稚园啊，她说你啊，我看你的经历啊是像研究所，比我难的太多了、哦、我姊妹你要刚强、哦、要靠得住，但是啊，明仙的姊妹啊，明仙姊妹就说、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哦、太难受了，但是淑君姊妹跟她讲说你受不了你就跟主讲我受不了、哦、但是我们的主在你里面受得了，好、哦，主在你里面是受得了的，他能够背负我们、啊、他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一个复活的大能、啊、这里头特别告诉我们，能够穿山越岭的、啊、只有什么，这位基督，所以我们很多环境啊，临到我们，我们不要凭着自己去抵挡，其实是我们是什么都不能、啊、越抵挡我们是越糟糕、啊、但是呢，你若是靠着这位主，你慢慢就知道什么叫做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及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今天主为什么让我们呢先认识他的复活大能在我们里面，他说有一个很高的目的，就是什么，要我们在与他的受苦的交通里头能够有份、啊、最后呢，我们会被摆在一个好模子里头，叫我们死。好，今天许多的环境，神唯一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肉体啊要了结掉。今天神不若是不兴起这么多的环境，我们哪愿意啊自己会啊把自己去定死了结掉？今天不可能的。好，但是呢，我们要连我们凭着自己来去抵挡这些环境的时候，也发现完全不能，还是要回到什么，靠着里面的生命。所以他说这里头提到我们里面有生命、啊、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那第九点就说到，不仅是里面有里面，第八点是说到里面有生命，第九点说到外面有神圣的供备、啊、神就兴起了这个约拿单出来、啊、兴起了米甲出来、啊、当大卫最为难的时候、啊啊、约拿单、啊、这个是他明明是、啊、扫罗的儿子，而且是、啊、准备要、啊、接续、哦、在扫罗心目中、啊、他就是要接续王位的，就没想到约拿单是跟大卫、啊、是非常的要好，要好到一个地步、啊、他的心、啊、完全是爱大卫、哦、他所以在很多时候他的父王、啊哦、怎么要来为难他的时候，他是一直站在大卫这边、哦、那他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盔甲什么、哦、通通啊、哦、给大卫、哦、那这个他知道这个他父亲啊有意要害他，害他的时候，他立刻去啊、哦、通风报信、哦哦、最后啊把他送大卫、送离开。所以甚至呢、哦、我们读到后面讲，他说约拿单啊到最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哦、这个他从啊这个扫罗的军中啊溜出来，私下见大卫，两个人抱头痛哭、哎、他安慰大卫，他说、啊、你将来就是、啊、一定会做王的、哦、他说、啊、但是求你纪念我、哦、他是非常的爱大卫，爱到这种地步，这是神差遣的一个很大的供备。那连这个米甲也是，原来是、啊、扫罗的女儿大卫啊，原来是希望什么？米甲是吗？哎，跑去啊，在大卫身边能够监视他，然后最后、啊、能够有机会啊，他能够、啊、害死他。好、哦，但是啊，这所有的计谋啊，就刚好相反，在最关要的时候，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哈、哦，大卫甚至派 派人去啊，去查看呢、啊，不是扫罗去派人去查看大卫的住宿的地方，意思说第二天就要什么，要谋杀他，哈、哦，杀他要。但是呢，米甲看到有人来探视他的房间的时候，立刻告诉啊大卫说：“你啊，快快逃，今天晚上一定要逃走。哦”哈，他就从窗户啊把他啊追出去啊。啊、就逃走，把在家中啊做了一个假的大卫、啊、在床上、啊、就第二天呢、啊、扫罗扑个空。所以你可以看到最紧要的时候是米甲又来营救大卫，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的主宰底下。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例里头看见、啊、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大能，他能够、啊、背得起十字架。好，那我们在外边的环境里头，神要兴起许多的这个约拿单跟米甲来帮助我们啊。今天这个供备啊，在我们的经历中是啊，真的是穷出不尽。就是说，你看到，哎呀，真的是为难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神差遣啊一些人来帮助我们啊。有时候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啊，说了一些话。就把我们、啊、从一个很为难的环境里头被拯救出来、当我们在那边信靠主祷告主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很好的经历。所以第十点说到，在神主宰之下，大卫学了十字架的功课，至终他不是输家乃是赢家，不是受苦者乃是享受者。所以大卫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是迟了一点，那漫长的时间，他三十岁才登基，他有好像七年半是在西伯伦西伯伦登基，做犹大家的王，后边的三十三年半啊，这个十一个支派啊，以色列啊，也一起啊，来拥他做王，所以啊，他。做王的时间、啊、远比他受苦的时间、啊、要长得多、哦、所以他对美帝的享受其实、啊、是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最高的、达到一个最高的经历、哦、因为他的一生里头，他前面的15年的时间没有白白的经过，他在每一天、哦、他对神的经历是加增的。所以我们呢，不要怨我们的日子、哦、我们是知道神在我们手中啊实在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说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乃是要为我们成就啊重大无比这个永远的荣耀。好，今天啊我们每一次想到我们的将来啊，好，这个我们的命运啊其实是非常好的。好，这今天在许多的环境里头，我们要认识那个神主宰的手。好，我们呢、啊，赶快要进到周四。周四以后啊，他是说到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好，这个到后边呢、啊，我们还有一篇专门的信息。好，所以说到啊，这个神更要来建造我们。好，不是大卫的这个发热心而已。哈，但是呢，我们很珍赏大卫在这整个逃亡的过程中间，好，甚至做王了以后，他的心啊，真的是。是我们叫合神心意的人，意思说听神的话这个还不够，知道要做一个合神心的人，那个才是更深的、哦、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命令、我们上周说要听神的话，但是这一周是说到要合神的心，意思说你做什么事情啊，是神的心在你的里面翻版，知道你能够、做的事情啊，是让人家觉得有温度、哦、你做的是真是他喜欢的。若是、啊、神得着我们、啊、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 来对他的话，我想我神是太高兴了。在这个地上今天你可以看到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哦、虽然神、啊、在那边、啊、让他、到后来、啊、这个成为一个这个到去这就是讨伐这个周围的四境的仇敌啊，那真的是蛮有神的同在。但是每一次征战回来，那他所得到的这些掳物金银啊，大卫有一个心就是什么，要为了神，好，他就分别为圣，把金子银子哈铜啊，通通分别为圣。他老早就是什么，就在为神啊来预备建殿。 但是他这个起义开头的时候，特别是在啊沙漠记啊，好，在这边呢、啊，这个第六章是啊，沙漠，好，大卫啊，第七章他说到，好，他大卫啊，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他要为耶和华建殿。我们上周也说到，在诗篇132篇那里描写啊，大卫啊，他为神建殿那个心情的迫切，他就说到：“我要我起誓啊，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不上我的床榻，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哈，那这个他那个心愿呢、啊、是相当的强烈，但是呢，神在这次的这次里的里面啊，他就差遣拿单呢、啊，告诉他说：“哈。”这个不用了，是真的不用了哈。但是，大卫在那一次里头，他完全放下，这个是很不简单啊。他说：“弟兄们，这一次里头，他说、啊、我们若是我们每一次哈、啊、有心来为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啊，神若是叫我们呢、啊、停下来，我们大部分都是啊，啊停不下下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啊、为神这多好啊，对不对？今天在这个地上。”有多少基督徒的也都是他们为神发热心哈、哦、盖教堂盖会所哈、哦、盖这个哈、哦、这个甚至把他所有的一生呢看为最珍贵的通通奉献给神哈、哦、那也在侍奉上他们也是、啊、非常的哈、哦、这做了为神做了许多，但是啊有一件事情，神有他最高的主宰哈、哦、所以啊要你放下来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哈、哦、对不起，好，304首第三节跟第四节哈、哦、他说到：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恶。好，他说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啊，好，都是啊，而且是每一个时刻，我都是啊，约束等候好你来发言，好，我是准备好来为你来前来赴恶的。我们常常有这个东西，好是没有问题，但是后边这一句话就很难的。他说啊，祸事不用放一边。哎呀，我们若是啊，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神不要用啊，我们觉得可惜啊，你，啊，为什么啊？不是我啊，但是呢，他这里头写诗人说到，祸事不用放一边。他说，约束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和与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更没有因懊悔倒下。今天很多时候，神若是啊，我们都。预备了，像有的时候弟兄们说：“哎，今天哎，主日你预备好申言，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告诉你说够了，时间对不起，好，今天，哎，这个做见证，你今天都不要，哇，你很我主啊，我已经预备了2个礼拜，睡不好，吃不好，哈，我就是要问你哈，但是神要你放下，我们能放得下吗？我们要说阿门，我们要操练像大卫一样说阿门。”好，这首诗歌里头啊，写了太多了。我讲的那个还是很浅的经历，哈，啊，这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哎呀，我们太多时候想一热心起来啊，为神要做许多的事情。他说第四节说到，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哦，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意思说，今天我们所有的预备好，但是神有最高的主宰的权柄。你说不要没有问题，好，哪一天你又说要，我不会埋怨说，哎呦，你上次你不要我这次我就不要了，哈，好，我们也不要这样子，我们都是、啊、预备好。主啊，你有随时来差遣，哈，我们都是预备好的，哈。要我放下我就愿意放下。这个我觉得这他这里头讲到说， 大卫啊，在这一次的放下，在宇宙中树立一个双重的见证。第一，宇宙中的事只有能出于神，不能出于人。第二，不是出于人能够为神做什么，乃是在乎神为人做什么。所以这个还是在对付我们的肉体。好，连我们的热心原本是好的，但是啊，我们能够放下这件事情啊，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们这样子能够甜美的过教会生活，跟人家配搭起来，我们是随时都是预备好的，人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配上去，等到说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边，我们也不会难过。这个我觉得这个经历啊，是太宝贝的。那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为着建造。那周五以后啊，他就摸到更深的，就是讲到大卫啊犯了粗鄙的罪。那在这个犯的粗鄙的罪里头，他特别刚才弟兄们讲的故事讲得很清楚。其实那个故事的背后里头，你可以看到大卫啊实在是啊一下子犯了这个十条诫命的后五条。后五条里头啊，到底是哪五条啊？第一个就是不可，第六条说到不可杀人，第七条说到不可奸淫，第八条是说到不可偷盗，第九说到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就说到不可就是贪爱邻舍的东西。那他是杀人，他真的是借刀杀人，他是坏透了，而且是在那个时候，哎，他派他的这个叫乌利亚，就是他第二天早上啊，就犯了这个乌利亚回来之后，他不肯啊与这个妻子啊同房啊，他其实要他同房的目的是什么？他怀孕了，所以说他如果是乌利亚跟他妻子同房啊，这怀孕啊，以前又不能验 DNA 啊，对不对？生下来就是，那你这次回来我放假嘛，放你这个休假，你所以说孩子生了我没事啊，对不对？不是我犯，他就想要遮盖他的罪。但是呢，没想到乌利亚是忠心到底不肯回家，所以到后来乌利亚战死这件事情啊，还列为大卫的勇士之一。他最后撒母耳记写到最后说乌利亚是非常忠诚。他到最后大卫非常的心很诡计的，他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亲自带着这封信，去找这个军长这个约押，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这封信里面就写了什么？要置他于死啊！但是乌利亚不知道，他就把那信交给约押，约押看了以后这个信以后，他就跟大卫密串通好，他就把乌利亚派到什么战场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就希望他能够战死。战死了之后，他约押就派人告诉他说战争发生了，这个好有几个人被打死了。最后就告诉大卫，特别一个重要的就是乌利亚也被战死了。你可以看到这大卫啊坏透了，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是叫做借刀杀人。所以他第一个杀人，当然犯了奸淫，偷盗是吗？他是趁着邻舍不在家就偷人家的妻子，这个是偷盗。他是做假见证，对，他跟约押两个人串通，所以到约押到后来里头一直有这个阴影。所以等到列王记下讲到这个大卫晚年的时候，最后约押叛变了，知道？那李弟兄在这个注解里头就写到，约押在那一次跟大卫串通里头他里头有些东西对大卫的人格有些东西过不去，到最后你看这个东西还是对大卫晚年的时候他叛变了。那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是污染人，知道？所以犯了一个罪，你越去做的越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叫周围的这些人通通都被糟蹋掉。所以大卫实在很可惜，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实在是得罪神，神到后来是非常的不放过他。所以等到大卫因着这个事情，我这次读经的才读到神也真是有耐性， 不是他犯罪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乌利亚死了以后啊，哦，他就娶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之后，神马上就派拿单去，没有，神就让这个孩子啊，他生出来，哦，生出来之后，他才派拿单去，而且去跟大卫讲这个事情。我想在那段日子里头啊，可以说是大卫啊最黑暗的那一年，哦，那一段日子里头啊，真的是，哎，神就是差遣了乌利亚跟差遣那个拿单啊，最后跟他说了一个故事啊。这个其实我们读啊《沙漠记》很有意思的，就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呢，啊真是厉害，呵呵，要讲大卫还不是直接点，还要说一个故事啊。这啊城里面有两个富人呐，啊，一个不有两个人，一个富人，一个穷人呐，啊。啊，富人有很多的牛羊啊，这个穷人呢，啊，只养了一只就是他依靠的可能就是天天有这个小母羊羔啊，每天有奶可以喝啊，哈。他说，但是呢，这个富人有一天呢，这个家里来的客人呢，他就不自己的牛羊啊，他舍不得杀，他就把邻舍的那个小母羊羔啊杀了哈。那大卫听了很愤怒，说这个人呢，啊，该死，这个太可恶了哈。那这时候拿单就说啊，那人就是你。哇，大卫啊！一被点出来之后，后面呢，他就啪啪啪就说出来，你在啊这个暗处所做的，哈，神通通要光天化日，哈，通通要，而且他说故此啊，刀剑呢，啊，就不再啊离开你的，永不再离开你的家，那个处分呢，啊，真是重，哈，而且甚至说啊，你去玷污人家的妻子，哈，有一天你所有的你的嫔妃啊，哈，要被你最亲近的人去玷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读到《沙漠记下》的时候，看到他的儿子亚沙龙啊叛变的时候，甚至把他所有的妻妾啊，通通都拿去的时候，真的是羞辱他，哈。但是啊，他这边呢，啊，通通看到，在他的孩子中间，哈，发生乱伦的事情。啊，说到这里，我也是蛮难过。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在一个会所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师母啊，我非常的敬爱，好，啊，她服侍很多，但是她的孩子啊，婚姻很复杂，啊，每一个都不顺利。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师母坐下来，我就是说，我请教，我说这个到底啊是怎么一回事？没想到那个师母她就深深叹一口气，他说：“蔡弟兄，我知道这是神的手。”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太放荡，所以啊，主就把这些事情啊，通通做在我儿女身上。我那时候听了以后就很敬畏神，啊，我是觉得他是在学很深的生命的功课。那今天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神政治的手，啊，这个在。”大家若是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去啊读啊《初信造就》里面有一篇呢，啊，叫做政治的赦免，哈，哦，神你利用说啊，这是初信造就呢，哈，哦，所以你们呢若是没有听过的话，一定要听啊，什么叫做神政治的手啊？政治的手意是说，他在里面呢举了一个很利用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好像啊。一个孩子啊，他很听话，父母啊，这个都很放心，啊，所以啊，家里面的东西啊都是打开的，哈，啊，但是呢，有一天呢，啊，他出门了以后啊，孩子趁着他妈妈不在家啊，他就要偷偷做了一些事情，把他的柜子里头啊，打开来拿了一些东西吃了，哈，啊，那回到家啊，被妈妈发现了以后，那孩子啊，最后就跟这个妈妈认错啊，说不应该哈，啊，这样的偷吃。他说啊，这个在这个认错的之后呢，以后妈妈在出门的时候啊，他说啊，神的做他妈妈的做法就不一样，他就把柜子啊锁起来，上锁了，啊，那意思说我对这个孩子啊不放心啊，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我趁我妈妈不在家啊。哎，我就爬到两个这个椅子上面，打开柜子哦。那时候那个白棉糖啊，那个糖啊，因为我平常没有吃到糖果啊，所以就把我妈妈那个煮菜的糖啊，大把大把放在嘴里吃啊。 啊，最后有一次啊，吃得正高兴的时候，这个凳子啊是跌倒了，我这个糖罐洒了一地啊！哎呀，我得赶快把他的糖啊弄回去。后来我们要煮菜的时候说，怎么里面有脏东西？我就说是我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读这些故事的时候，都好像在读到我身上哈、啊。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神呢、啊、就好像这个妈妈一样，啊，对这个孩子啊就没有信心了。啊，他以后啊。就有一只啊，做法上处理上就不一样。那意思是说，大卫虽然呢、啊、做了这个粗鄙的罪，大卫写到这个诗篇呢、啊、51篇的时候，他的悔改诗的时候啊，你读一读啊，你真的是觉得大卫啊，真的是在那边呢、啊，这悔改的蛮深的啊，而且他跟神呢、啊、有许多的忏悔，他说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好，叫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求你不要离开我的面。好，不要把我丢弃。好，他在那边呢、啊，真的是非常深的悔改。但是呢，神在那边正直的手从来没有松过。意思说，他说啊，从此刀剑啊就不离开你，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到后来你可以看到他家中发生了许多的、哦、这个事情啊，大卫心里面难过是难过，他里头知道神在对付他，神在摸他。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政治的手这个主要的是针对的神代表的权柄。意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哦、你们在座的像今天听到这些话，要记得所有领受到这些话的都不是白白的领受，意思是说在我们身上你既然听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就以后就不一样了。你从前不知道 那是一回事，但是呢，你知道了以后，而且你在侍奉上越来越有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粗俗的东西、卑鄙的东西要慢慢脱落的时候，但是神跟我们的要求就越来越深了。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再去犯这些、啊、粗鄙的罪的时候，神的惩治啊，那个手势啊是深的。意思说，当生命幼嫩的时候，神不惩治，啊，神也许啊还有很多的怜悯，但是呢，对呀、啊，我们这些所有有心来侍奉的，神跟我们呢、啊、给的多的，他就要求的多，啊，所以啊，他这个惩治的手到后来，你可以看到，那到最后啊。他说到大卫啊，真的是非常的受苦，他的晚年真的是像刚才弟兄讲的，说是日落西山、哦、他的后面没有什么辉煌可言。到他晚年结局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像约瑟啊，约瑟啊，他的话是哇，满了启示，满了亮光哈。哦啊、你看摩西的晚年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啊、生命记的时候讲出来那些话、啊、句句、都是、啊、神的说话、啊、他们从他们身上是发光透亮的。但是在大卫身上你可以看到，他交代儿子谁谁谁、啊、你不要忘记、啊、记得说将来要替我报仇、啊、哎呀，你可以看到大卫、啊、真的是那个光景啊，他里头满了不安，没有安息、哦、而且是看到儿子背叛、哦、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最后呢，最后啊，国事整个啊，种下一些啊很多可怕的东西，最后分裂的因素，我们可以说读到这里，李弟兄说啊，这些东西啊，回头都是大卫撒的种子，啊，大卫撒的这些种子，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啊，到今天还受这个苦，啊、哦。这个，所以这些惩治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吃慢不得的。好，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就收的是什么。好，所以那在这边信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呢要做一个宽大的人。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不赦免人，好，要记得这个。我们常常说主导文有一句话，到最后的时候说啊，啊，求你什么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意思说，神要你要求神免你的债啊，先什么？你要怎么来免别人的债？ 那主在地上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到，他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君王啊，哈，他的什么，他下面的人啊，好，欠了他很多的什么一万他连德是吧，啊，几万他连德，那个是啊，哦，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哈，他讲到彼得就跟那主耶稣说啊，哈，这个赦免七次啊，啊，赦免人到底要赦免几次，七次够不够，主就告诉他说啊，赦免啊要七十个七次，好，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七十个七次就是永远的赦免，意思说啊，他后面主耶稣就立刻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个君王跟他奴仆来算账，这个奴仆啊欠他一万他连德的银子，他求主人赦宽容，就主人就动了慈心啊，就免了他的债，就没想到这个被免了一万他连德银子的人啊，一走出去以后遇到另外一个奴仆啊，同做奴仆的，他欠他一百银币啊，结果他就立刻上去啊，掐住他的喉咙啊，要他还债。就旁边的人呢、啊，看不过去啊，就立刻告诉他的主人呐、啊，哈、啊，你刚才免那个一万他连德人呢、啊，他走出去啊，别人欠他一百个银子啊，啊，他就要他置他于死地。后来这个他的主人就大怒啊，把这个人找来哈、啊，说、啊。就永远下在监里头去，哈，他直到他还清债务为止。那主就是意思说，我们不赦免人，在神的眼中啊，我们将来啊都要受很严重的惩治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但愿我们呢、啊、对人是宽大的，哈、啊，是对人呢、啊、常常是有祝福哈、啊。尤其是别人遇到环境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再说，你看主管教你啊啊这个。这些话、哦、让神来说、哦、让神在他里面跟他启示、哦、你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有些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年幼，但是从了这些话里头，但是都说我们需要学习宽大、哦、但愿神能够恩待我们，阿们。
这篇信息讲到大卫的历史，他主要举出四个事例。好，第一个事例就是击败哥利亚，第二个事例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他受试验。第三个事例呢，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他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接纳他的心愿，没有接受他来建造圣殿的事。那第四个事例呢，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竟然大卫有心为神建造圣殿之后，他犯了一个这样的大罪，干犯了这个十条诫命的后面五条。好，我想以这四个事例，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的原则，看到学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好，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事例，就是击杀哥利亚的这件事情。那在这件事上，他说因着大卫啊击败了哥利亚，就能够就说出神拣选并高大卫的有力的印证。那首先我是觉得我们侍奉神的人啊，你必须是要有胆识的，你必须是要胆识的，你如果没有胆识啊，遇到事情怕东怕西，像你看哥利亚天天来骂阵，以色列人躲了四十天之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就说出没有人受过一个训练认识神主宰的手，像大卫一个这样的孩子，他说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也是这一生呢、啊，都在神主宰的手下，我们要学习操练做牧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啊，在这里年轻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一点啊，操练做牧羊人。同样我们在社区，我们盼望各个人人都要进公用，我们进公用做什么？做牧人，去牧养神的群羊。在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你发觉啊，有些羊被狮子抓走了，有些羊被熊抓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能只做个放羊的孩子啊， 狼来了，狼来了，然后就跑啊。那羊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在牧养人的过程，你不要忘了约翰福音21章啊，神嘱咐彼得，你爱我吗？你要牧养，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今天我盼望这个托付不能忘记，在我们牧养人的过程中，我们会受到最好的训练。阿们。这个训练是什么？训练他信靠神，训练他，你知道我们服事常常很多事情叫我们上胆，所以我们要训练向天借胆啊。阿们。我们信靠神就是向天借胆。你看在这个短短的好像戏剧化的一样，哥利亚全身都包得紧紧的，就这么额头露出来，他这个甩石机甩一甩，你说那神主宰的手，若不是他平常有训练，我想啊也不会打得那么准了、啊。平常啊他是训练有素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牧羊的过程中，遇到狮子遇到熊不要怕，征战的胜败在乎神。阿们。我们需要啊真的是告诉主，主啊我要前去迎上去。很多时候当我们迎上去，不是凭着我们匹夫之勇，我们要学会信靠神，在高举神的名之下我们要前去。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你要认识神主宰的手，认识他是最高的主宰，并且我们学会信靠他，这样呢感谢主，我们一生呢、啊、在这里就受到美好的训练。我想我们这一生呢、啊、在服事，在教会中服事啊，遇到常常叫我们泄气的事，这还是小事，常常会遇到叫我们上胆的事。哎呀怕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们遇到一些状况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去处理的时候我们都怕得罪人啊，好，或者面对一些事情，那你不得罪人，你不面对这些事情，结果就是什么，一直让哥利亚天天在那里骂骂骂，骂了40天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处理，那个局面就不行。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啊，我们真的有一些，这是神就训练我们。好，第二个呢也是神的训练，刚刚郭立宏，这个训练比第一个训练更严苛，就是啊也是因着杀死哥利亚而引起的。这个杀死哥利亚啊，这个妇人啊就在那里欢呼啊击鼓啊跳舞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杀死千千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就想，这个你把千千归给我，万万归给大卫，那你还剩下什么给我？所以扫罗吃不下去这句话。所以刚刚蔡弟兄特别提到，我们称赞人啊很害人啊，称赞人要小心，那我们被人称赞的人也要很小心。所以大卫在这里，我们用我们中国土话叫做功高震主，他这个功劳太大了，所以这个扫罗啊就嫉妒。有位前面弟兄啊有时候很感慨的跟我说一段话，他说我们在教会中服事啊也得小心啊，不要功高震主。他说做得不好自己难过，做得太好别人难过。好、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神有一点祝福的时候，我们还得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无用的奴仆啊，我们所做的本该是我们要做的，说否则别人一直说啊你很好你很好，小心枪打出头鸟，你这个鸟啊冒出头还蹦一枪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一个我们要知道在人性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在试验我们，有不知不觉啊我们里面啊那个尾巴就翘起来，不知不觉里面的很多感觉就发展出来，那个骄傲是常常伴随着人成功的时候露出来的。所以大卫在这件事上就受了很严格的训练。当然你说他打死哥利亚，他也不是说他喜欢打，因为没有人出来面对嘛，所以大卫必须去面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他就把自己摆在一种的试验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那还要不要去杀哥利亚？要不要？要早知道 后面扫罗会这样嫉妒我，我何必呢？我就继续做我的牧羊人。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做王，大卫就不可能做王。所以今天基于神的权益，基于教会的需要，我们还得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感谢主，请你勇敢面对，要跟神连在一起，学会信靠神。好，当你处理完了那个事，似乎有一些成果的时候，你还得伏在神面前。啊，如果遇到一些啊像扫罗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敬畏神，他因着敬畏神，他尊重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他不敢推翻。所以虽然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啊杀掉扫罗，好，但是大卫放掉这个机会，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因着他敬畏神，也敬畏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所以在如何做神代表权柄那本书里面就说到，凡不能好顺服权柄的，就不能做神代表的权柄。大卫在这件事上得胜了，所以前面这两个世纪说出大卫啊如同啊旭日东升。好，感谢者撒哥利亚，然后经过扫罗的追杀，那大卫呢在那个过程中一直学习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好，他敬畏神，敬畏神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知道学十字架的功课，刚刚弟兄已经说了，这个学十字架的功课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但是请记得背负十字架的力量不是我们，是这位啊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谁都不能忍受十字架，所有的环境苦难各方面，你我靠我们的天咬牙切齿啊，撑不了几天的，撑不了几天我们就垮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会转向主，紧紧的抓住主。刚刚蔡弟兄说，主啊我不能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我们要常常跟主这样的宣告，主啊不是我能，我撑不住的。所以保罗也说，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在苦难的环境中，我们要抓住这位复活的基督。主啊你必须出来，主啊你必须做我的力量，来应付我一切的需要。除了呢，当你这样的连于他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在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奇妙的神圣的供备。就像大卫一样，他被追杀的时候，竟然了扫罗的儿子女儿都帮大卫，你看看看是不是不可思议啊。这个约拿单爱大卫甚至爱超过爱自己的性命，你看怎么会有这么的一个人呢？能够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还有呢米甲，好，他知道他爸爸要杀大卫，偷偷把大卫给放走了。那这些啊都说出神在隐藏中有一些神圣的供备。表面看神没有 做什么，一直让大卫追，不是让扫罗追杀他，追杀他。但另一面呢，神似乎开了路，有一个隐藏的供备，神圣的供备来为着大卫。所以至终啊，我觉得这个刚刚要写的真好，至终大卫啊不是输家，乃是赢家。阿们。他不是受苦者，乃是享受者。弟兄姊妹，你希望你的至终是输家还赢家？大声点啊！我希望我的至终是赢家。你希望是受苦者还是享受者？
享受者。
阿们。那你就必须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的力量，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供应我们，而且他的环境中你要相信他所有的环境在苦难中有神圣的供备。你要告诉主啊，我的约拿单在哪里？阿们。我的米甲在哪里？阿们。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事例中给我们学的功课。然后到了第三个事例，就说实话，大卫如日中天了，他做王了。他前是做犹大的王，最后做全以色列的王。他做了王以后，他就想到，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还在帐篷里面。所以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啊，当夜拿单啊，神就告诉拿单， 好，所以拿单就来跟大卫说啊，你要为我建造殿宇吗？哎呀，你乍读这样话，神是非常喜乐的，而且神在那过程中似乎有点哀怨了、啊。从来没有人为我做，从来没有人想到我有这个需要。你大卫能够想到这个需要，太好了。阿们。为什么大卫成为合乎神心的人？刚刚蔡弟兄也说了，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好像听话，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摸到神心头深处的需要？大卫摸到了。大卫摸着神深处的心头的愿望啊，神是悦纳的。但是啊，神没有叫大卫做为他建殿，因为他流了血，手上流的血太多了。大卫的圣殿的建造必须建造在和平的根基上面，所以大卫呢被阻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有一个难了。好，特别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还没开始为神发热心呢。所以我还是巴望你们要跟主发热心。你说哎呦这个不行啊，这个读了我不敢发起啊。你根本还没起头嘛，对不对？所以我鼓励我们学生服侍者说，你们要学会殷勤不可懒惰，没事找事做。你要常常在神面前，主啊我还能做什么，主啊我能做什么。你要在神面前你连这个都没有，你就不必读这一章了，这一段你根本不必读了。你必须在神面前啊，先是被主兴起。好，你要有心啊，为着主。大卫是先被主兴起，有心来为着他，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你要暂停。你知道暂停很难受哎，我要不发展，里面没有心愿，就是有心愿的时候，神叫你不要做。你知道我们不做，通常就是什么？好了，那就不干嘛，要不就我干，要不就不干。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走两个极端呢？好，要就听我的，要不就我就不干嘛。但大卫在这里，他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神叫他不做 ，OK， 他就不做。但是呢，他做了预备的工作。他预备什么？预备工匠，合适的人，预备材料，而且预备的非常的多，还预备什么？建殿的根基。你知道这个事啊，我们很重要的学习。有时候在教会中服侍啊，我们热心啊，做什么要想做一些什么，结果我们的意见被人家打断了，人家不认为你这个不合适，就是不行，你这个不行。我们这一讲不行啊，就如同泄气的皮球，噗，马上消风，好，然后呢，什么也不干了。好了，那我就不是我干，我就不干，就看你们谁会干嘛？你说那个味道啊，大卫在这里完全没这个味道。大卫啊，神叫他不干，他就停了。所以你就懂得这个，这里引用何时文教师说：“凡不能为神的缘故不做工的，就不能为神的缘故做工。”所以今天比较难的一点是：第一个，你的心要被神兴起，你要有心愿为着主啊。你如果完全没有心愿为着主啊，你根本还原谅我说还不配读这一段圣经，因为你根本读不懂。所以我们还得在神面前啊，成为一个积极的人。阿们，都愿意为着主，我的家要打开，我一出去实行生养教诫，这个是很基本的条件。好，当你有心来侍奉的时候，怎么知道我的心愿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愿？我的心愿到底是不是神所要的？怎么知道我那个有心是不是神发起的，神起头的？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在身体的时代，请记得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时代。在这身体的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交通。当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好，我的交通不是我把结论告诉你，或者我已经准备这么干了告诉你，只是通告一下，只是告知一下，这个不叫交通，这个完全不叫交通。交通就是什么？当我起头有这个意念，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把意念摆在弟兄姊妹中间。如果我起的头，我起的意念，或我表明出来的建议是出于神的，神会想办法感动，会让所有的弟兄们一同配搭的弟兄或姊妹里面是觉得平安的，是稳妥的，会从里面说阿们的。如果你所说的，你所提出来的 不是出于主的，所以大家里面感觉会不通，缺少那种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如果没有这个，我劝弟兄姊妹快快放下。Amen。众人以为美的，就留心去做；但是众人里面觉得不安的，快快放下。这个放下，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并不简单，因为我已经定义要做了，我已经规划要做了，我甚至所有的时间情况都安排好了。你要学会放下，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Amen。啊，有的人呢，可能被迫刹车，嘟个嘴放下了，好吧？既然不要我干，我就不干了。然后就那个放下，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干脆我刚刚就说，像一个消风的气球一样，就完全瘪了气了，所以手也都不敢。那大卫的放下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他放下了，但是他仍然积极的准备人，准备材料，准备根基，来为着达成神心头的愿望。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第三个事例啊，实在说出大卫啊是如日中天啊，很可惜啊。这个最后一个事例说到大卫日近黄昏，因为大卫一切都成就了，就在他愿意为神建殿的心愿都表白了，大卫竟然失败。这说出啊，第一个说出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我们永远不要相信自己。这个不管你多有成就，多了不起，多能干，小心堕落的因素一直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二个呢，大卫的事例，你就知道刚刚睡到傍晚起来，那不知道从几点睡，是睡午觉还是从早睡到下午，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他是睡到傍晚起来。你知道这就说前方战士还在打仗呢，约押带着人去打仗，那大卫在家睡觉。你知道这个安逸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人在安宁安逸中啊，很容易受试诱。所以为什么神咒诅亚当的时候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李弟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到有的时候人的劳苦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拯救，劳苦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保护。 Amen。 所以如果人呢、天天没事干了、很危险了。 Amen。 这个社会上啊，失业的人口往往就是社会问题。同样在教会中啊，我不希望我们成为失业的人口。他们，我们都需要充分就业。说我没事干，也没有人什么，自己去找啊！你看看神的需要，神家中需要多得很呐、感谢主，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年啊，我退休啊，比上班看起来还要忙，因为我是个没事找事干的人。弟兄姊妹，我不为别的，就是想叫自己蒙拯救。我要真的无所事事的话，那就是我堕落的开头。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有一些机会在那里忙碌忙碌。忙得好啊！哎呀，我看到林师母在这儿，我真是觉得他是个忙碌的人，啊，满脑筋都是人啊，关心谁，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常常我们祷告，他名字又记得那么好，80多岁了，名字可以记一大堆。你知道，所有人他那个真是大祭司啊，这个胸牌上的名字，这个磕了好多人了、那我真是觉得，哎呀，再看沈师母也是超过80岁的，哇，这个天天这个。像小蜜蜂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啊，医院啊，谁有问题的他真是没事找事做。弟兄姊妹，我们常盼望我们真的到老的时候啊，我们还能够在神面前啊维持一种的活力。 Amen。 请记得安逸安宁绝不是好现象。同时说，哎呀，我们退休，我问一个同事啊，好，你这退休了，上个月退休啊，你退休怎么样？真好啊，每天睡到爽啊，睡到日头日都不知道几点，都不需要闹钟叫，每天就睡。我心想，你再睡一阵你就知道了，没那么好过。明白？今天啊，看起来我们是没什么好日子过，他们蔡弟兄没好日子过啊，没好日子过是一种拯救。你听得进是这样的话吗？你不要觉得真的。能够神怜悯我们这一生，还能够为着神能够尽上我们这一份，那实在是一种拯救。 大卫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堕落了，安逸安宁。那当然他没有这个极力的拉紧他的缰绳啊，就让放纵眼目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说奸淫这件事啊，是直接破坏你身体的用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我们犯奸淫，就叫你身体的用处被破坏掉。那甚至呢，这个罪啊，会让你与基督的身体产生隔阂，好，会玷污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件大卫的事例上，我们要受提醒。那前面弟兄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导，就是当你跟任何一个非配偶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要两个单独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或者两个人对一个，两个男的对一个女的，或者两个女的对一个男的。总之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不要情欲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发展什么啊！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会蒙保守。好，那大卫呢犯了这件罪，刚刚蔡弟兄提到了这个罪啊，他向神求赦免，神是赦免他了，他恢复了与神的交通。但是神管教的手啊，一直到他的世世代代，可以说大卫犯的那个罪啊，祸延子孙了、啊，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受大卫犯的罪的这个苦。所以大卫这一生，虽然他为了建造神的殿，他合乎神的心，但他受的这，他犯的这个罪啊，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他落在神政治的手里。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啊，我们做一些啊负责弟兄，做代表的权柄，你不要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啊。神政治的手出来啊，那是很严肃的。摩西就是在米利巴的那里啊，那个地方啊，百姓发怨言，神只叫他吩咐磐石水出，叫水出来，结果他用带着怒气用杖击打磐石，他把神代表错了。摩西这后面40年就这一件事代表错了，神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崇我，所以摩西就因着这件事不能进迦南地。那你读了撒母耳记，你看到前面以利和他两个孩子，他们是祭司啊，可以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代表神的权柄了、啊。因着他们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受到神很严肃的审判，所以以利和两个儿子都死了。你再看看扫罗情形也是这样，他是神代表的权柄，是神高的王，那因着他为自己为之满足肉体，他爱亚玛利人，然后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把神代表错了，所以扫罗好，甚至他的儿子都受他牵连，都受到神行政的管教。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这个事例刚刚弟兄们特别建议要去读这个初心造就神政治的赦免，我们应该好好去认识这一篇信息，了解一下。所以在最后的我要说的点呢、啊，这个因着他们在神面前呢、啊，这个对神不忠信，所以在利未记18章那里说、啊，因为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讨罪孽，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这个那地吐出其中居民，就是美帝啊，把他们赶出去了。好，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好，这是利未记18章那里所说的话。那我想最后啊，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是他的最后的总结，落在避免，怎么如何避免落在神政治的手里呢？我觉得在这里有三个点：第一个对自己，第二个对别人，第三个对神。好，对自己呢，我们要学习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大卫刚开始的时候，他在这一方面是做得真好，他谦卑的把自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那对别人呢，他学习，要学习，最后总要学习宽大，常常赦免别人。这个对别人不够宽大，批评别人，最后这好像回旋镖一样，你射出去以后会回来打到自己的。好，当你啊对别人批评严苛的刻薄的对待别人的时候，有一天那个东西会打回来打到自己的。所以我们最后所批评别人，最后自己软弱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一面，那对神呢，我们要学习敬畏，尊崇他，尊重他，尊荣他，畏惧神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该有的态度啊。如果对自己、对别人、对神，我们这几面都顾到的话，感谢主，我们这一生啊就能够蒙保守。刚刚郭弟兄一开头也提到，我们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啊像日进黄昏啊，像大卫那样昏暗、那样暗淡的结束他的晚年。我们盼望我们真是如一人的路，如同什么黎明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盼望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在日午，而不是日进黄昏。啊，大卫，你读《列王记》一章的时候，列王记上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大卫的晚年真是悲惨，真是悲惨。那我觉得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从大卫的事例中，我们学到这许多美好的功课。